续睇但以理书第十章，我哋一齐起立读神嘅话语。但理书第十章第四读到第九节，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希底结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精金带，他身体如水晶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愿神祝福他话语，大家请坐。美国有个南部的小镇，这个小镇其他的地方称这个小镇叫一个干镇 Dry Town。 什么叫做干呢？是不是天气干燥？不是，而是那个地方是没有酒买，没有酒去这个饮的，无公开场所可以买卖任何的酒的，所以叫做干镇。咁点知呢，个小镇里面有个做生意嘅人呢，有日佢就决定就开一个酒吧。哇，开个酒吧，当地嗰啲基督徒就决定喺教会搵一晚禁食祷告，就希望神呢就有一个介入。嗰日夜晚黑佢哋禁食祷告，那晚江口又有什么呢？行雷闪电，狂风暴雨，突然间有个闪电啪一声就打中那个酒吧，那个酒吧马上烧着变成废墟。哇，那个酒吧主人条气好不顺，于是想停告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咁呢就教会亦都决定呢请个律师上庭，就係辩证。哇，控方同埋被告律师讲一大餐，讲完咗之后，法官佢就同佢哋讲，佢话我要有段时间去諗下做咩决定，但有一样嘢我好清楚。清楚係乜嘢呢？清楚就係话嗰个酒吧的主人翁，他是很相信祷告的能力，但你班基督徒呢就不相信祷告的能力，我很清楚的了。你们有没有听我说什么？酒吧那个主人翁很相信祷告的能力，所以告你们嘛，你们要反驳嘛，告诉你们听，你们不相信祷告的能力。好似一个笑话嚟嘅，系咪啊？系，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祷告嘅能力绝对唔系笑话，祷告能力系真嘅。但以理书呢本书系用历史嘅这个记载嘅文体嚟记载嘅，里边有好多预言，所以好多人中意睇预言。就知道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我曾经也都跟大家提过，但以理书也都是一本书讲到很多关于祷告的信息来的。还记不记得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得到一个梦，没人能够解释，去到但以理，但以理要求给他有个安静祷告的时间与神亲近，亲近了之后得到神那个显示，知道但以理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发什么梦，还有能够解释那个梦。然后我们去到第六章，但以理他有个生活习惯，就是每一日有三次打开的窗口向着耶路撒冷做祷告的，他情愿冒着生命的危险，情愿入狮子坑里面，不愿意改变他祷告的生活，最后真是被他的王扔下去狮子坑，但是神介入， 叫他能够跟狮子一起睡觉，不给狮子吃，看到祷告的能力。然后在第九章，但以理亦都是禁食祷告，求神能够可以真是应验，实现他跟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后可以回去老家重建圣殿，重建家园。神差遣加百利天使向他显现，不但只话俾佢哋听，话俾但以理听，真系七十年后，将来神所作嘅预言会实现。仲话俾佢听系乜嘢咧？七十七个嗰个预言，好清楚话俾佢听。神实在系充满恩典，亦都俾我哋睇到呢个祷告嘅嗰个能力。第十章。但以理更加犀利添，有二十一日嘅禁食祷告。禁食唔系叫我哋哇唔食嘢，好似神圣啲，祷告就有能力，唔系。禁食嘅原因就叫我哋目标专注喺神嗰处，能够更加能够可以注目祷告喺神。呢、这个就系禁食祷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各位，他有一个很好的喜意的宠物，一只狗来的。每当他吃饭的时间，他的狗就会在他的餐台旁边就望住他，哇喐都不喐，眼就是望住他，希望主人给他台上一些食物给他吃的。你知道马丁路德怎样说呢？他说我好想好似我的宠物那只狗一样，当我祷告的时间能够好似我宠物那只狗一样，全神注意，注意什么呢？就注意神，喐都不喐，只是注目我的祷告全部在神里面。你相不相信祷告真有能力呢？今天我希望大家有好好的学习，真是有一个祷告的生活，亦都是生活的方式，经常的祷告，注目的祷告。我今天开始跟大家传讲但以理书最后三章的经文。但以理书最后三章的经文，十章十一十二，就讲到但以理最后得到一次异象，亦都是第四个异象。第四个异象可以讲到但以理书所有异象的总和，亦都可以讲所有异象去到尖峰，可以去到高潮。所以异象里面的高潮，所以叫我们更加的留意去知道神给但以理看到将来事情的发生。还记不记得第一个异象是谁得到的？就是尼布吉尼撒王。他发了个梦，看到一个人像有四橛的，每一橛就代表一个外邦的王国，所以有四个王国。然后我们又记得但以理在第七章，他见到有四个怪兽，而每个怪兽亦都是代表一个外邦的王国，而这个四个怪兽和四个一个人像四橛那个王国都是一样的。但是但以理所见到最后的野兽，特别有一个小角出来的，亦都是更加详细开始给我们知道末世将来的情形是怎样。神的话语就用渐进式的方法，一步一步给我们更加看清楚将来的事情是怎样的。然后第九章，未到，然后第八章，第八章但以理看到第二个异象，是有一个绵羊，有一个公羊，绵羊公羊就是代表马代波斯国 同埋希腊王国。但呢个异象嗰个对象唔系系嗰个两个外邦王国，而系集中喺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喺呢两个王国里边，将来会遭遇啲乜嘢事情？因为由第八章开始，主要就系讲到将来以色列国嗰个遭遇系点样嘅。然后第九章，但以理得到第三个异象，大家都记得就系从加百列。天使告诉他们将来七十个七是什么来的。第一个七，七个七之后，我们又知道就可以回归。六十二个七之后，就是主耶稣基督入耶路撒冷是被高，跟着有教会时期，最后的七就是主再来之后七年大灾难。所以给我们看得到渐进式的方法，更嚟话俾我哋听，将来主耶稣基督翻嚟嘅时间会发生啲咩事情？去到十一章更加清楚明白。但以理第九章嘅时间，佢禁食祷告，就系系乜嘢咧？就是、波斯王古列嘅元年。但以理几十年嘅祷告，神系听到。神的预言终会实现的，果然在那年神亲自的感动波斯王，叫他下诏给以色列人，在波斯国所有以色列人可以能够回去他们的故乡，重建圣地，重建这个家园。如果你做但以理，你的心会怎样呢？八十几岁了，青少年去那里几十年了，现在足知神真是听到他的祷告，打开皇宫的窗，可以看到一行列一行列的自己的国民能够有机会回去这个祖地。以斯拉记记唔记得加埋有几多犹太人以色列人可以翻去？差唔多五万人翻去。哇！如果你做但以理，你开心到不得了。但但以理有冇机会翻去啊？佢冇翻去。呢个系神嘅美意嚟嘅。我可以想象到有两个原因。去估计他大概已经八十五岁了，回到去重建家园圣殿要新一代，大只佬精力准备新一代，所以应该新一代出来了。秘掳的余民去到但以利、去到波斯王国的地方已经是第二代，第二代回去。第二，以色列国还需要有个人能够在波斯王他的宫廷里面去帮这班以色列人回归的人，所以他没有回到去。但是第十章第一次就讲到过了两年多，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但以理他是禁食祷告有二十一人。大家会问一下，为什么但以理有二十一日的禁食祷告呢？为什么原因呢？我们要知道但以理他可以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因为波斯王把整个国家分为三个大地区，每个大地区是有一个总督的，而但以理是其中三个一个总督，也都是最被这个波斯王赏识的，是总督的总督。所以他可以每日都有机会听到全国有什么消息回来的。他当然可以听得到以色列人余民回到去耶路撒冷，回到去以色列国之后那个情景的。他听到的消息就是什么？以色列回去是很困境，有个困境。你知不知道虽然他们在这个巴比伦的地方是做 被掳的是这个寄居人地的，但是那边生活稳定，丰衣足食，但是去到故乡的地方，尤其新一代未受过苦难的，那边贫乏，还有加上本地人，尤其那些、本地犹太人、他们很反对这班回归的人、尤其当地的那些政府的官员也都留难他们，所以回去结束圣殿的时间就是要他们停止建筑圣地。但以你听到这个消息，他就禁食祷告21日，这么长久的时间。21日禁食祷告，神有没有听到他的祷告？是有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但以理他虽然知道耶利米先知所得到神的预言，就70年之后可以回归，但是其实神给他70年那个预言是有双重的预言在那里的。70年，一个呢就是人回归，70年之后回归，另外70年是什么呢？开始重建圣殿，到圣殿能够建筑成功亦都要70年的。但是他忘记了，首次被掳是主前605年，首次那些人回归回到去这个耶路撒冷刚刚好是70年，回到去重建圣殿是几时呢？536年开始的。但圣殿几时被毁呢？是尼布加拿撒第二次再去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拆毁圣殿。回归回去停了16年重建圣殿，到圣殿能够建筑成功献礼是主前515年，亦都是70年的时间来的。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祷告的真意。没错，但以理是神忠心的仆人，是一个祷告的精兵，但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不是由人可以去更改的，是要等到70年之后圣殿才会完成的。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神就是会改变他的旨意，神的旨意一定要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去成全。祷告一个真理是什么呢？祷告就是等于顺服。 Prayer is equal to surrender。 顺服什么呢？顺服是神的旨意。在祷告的时间，有默想的时间，寻求神的旨意，然后顺服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祷告。当你坐在一个船里面，船很快就埋岸，你就是用船上一个钩去钩岸上那些东西，然后去拉。我问你，那个岸啊，会被你拉近去船呢，还是船拉近去岸啊？我没什么回答，没什么回应，当然是船拉到去岸上，那个岸怎么会拉到去船那里的？是不是啊？祷告都是一样的，你祷告是什么呢？就是将你的旨意去什么呢？去同这个神的旨意对称，不是神的旨意同你的旨意对称，你知不知道？明白我意思啊？你的旨意去 align with God's will, not God's will align with your will。 所以祷告就是要认定神的旨意，然后全部信靠顺服神的旨意。但以理21天禁食祷告，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信靠顺服神。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功课。哇，21天禁食祷告， 全部精神集中在神里面。跟着但以理和其他的助手一起去到大河那边，哇，神突然间给他看到一个天上的景象，实在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天上的景象是非常之美丽，非常之宏观，非常之是什么呢？是荣耀的。而那幅图画里面是有个人，那人是谁呢？但以理怎样形容这个人呢？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精金带，手和脚如光明的铜，眼目如火把，面貌如闪电，身体如水晶玉，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到底这个人是谁啊？圣经解释要是什么？已经解经了。上文下理啊，已经解经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启示录第一章十二同十六节，使徒约翰他亦都是见到，见到谁啊？耶稣基督啊。然后他怎样 形容耶稣基督啊？那个形象啊，形容那个字眼，那个形象和但以理形容这里见到那个人差不多一样啊。所以可以给我们看得到，但以理在这里见到那个人就是人子，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永世的君王，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身穿细麻衣是谁？谁是着细麻衣啊？大祭司着细麻衣的，腰束乌发精金带，谁人腰那里束起来呢？是大祭司。但大祭司束腰的不是精金带啊，而耶稣基督束腰是精金带，表示他是祭司，亦都是什么？是王来的。手和脚如光明的铜，铜是什么呢？原来以色列人他们的会幕有个铜的坛，个铜的坛是什么？就爱来献祭的，献祭就是赎罪和洁净。眼目如火把，火就是什么？审判。要审判的话，是什么都要知道才作审判的，蒙查查做审判，你就想了，是不是？你我有没有资格？你我当然没有，我们蒙查查的，只有神人无所不知的，对不对？审判和专制，面貌如闪电，啪，圣洁和公义，身体如水晶玉。大祭司他胸前有个牌，牌上面有十二个宝石，其中一个宝石是什么呢？就是水晶玉，就是表现大祭司来的。说话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启示录司徒约翰他说的声音好像水，哇，你有没有去岸边啊？尤其水冲上岸边打到石头死大声啊，即是说很雄壮的声音，而且你听到不听话都不得啊！哇，你好像你教仔女的时间不听话，你的声音越来越大，是不是？讲到他听为止，是不是？波你一路较高，跟太太讲嘢千祈不要这样，越来越细声好一点。哇，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祭司，就是王来的。使徒约翰但以理看到耶稣的形象之后，他们同一样跟住是什么呢？能够看到，能够领受得到神的显示，将来末世的情形是怎样的。还有但以理同埋使徒约翰有咩相同嘅地方啊？两个都好老啦，系咪啊？约翰写呢、这个启示录年纪好大啦，系人生嘅终点，亦都可以讲佢嗰个侍奉嘅终点嚟嘅。 但以理都是人生已经差不多去到尽头，可以讲到尾场，他同神所作的侍奉也都是最终了。但竟然神给他们有机会看到那幅美丽的图画，是一个恩典来的，是一个赏赐来的。为什么？他们一心一生是完全的忠诚的良善的去侍奉神，良善忠心的仆人就是这两个人，所以他们会得到那种福气，有一个不可思议无比的相会，见到耶稣基督。但是有处我们看到但以理和约翰有什么不同呢？但以理见到的耶稣基督是他未降世为人之前，是不是还在天上，对不对？但是使徒约翰见到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已经来到世上了？已经离过了，是不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今早我们主学都讲到，但是两个的形容都是一样的。所以虽然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虽然钉在十字架上受尽委屈，还有担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罪，但他现在已经是什么？战胜罪，战胜死亡，他的荣耀和他未落到世界之前的荣耀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哇，这个奇妙吗？两个异象看到同一个耶稣基督，同一样的绝对荣耀。但以理同这个使徒约翰有这些相似的地方，一阵间还有相似的地方，还有相似的地方。哇！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他其他有人的，对不对？其他人有没有怎样？哇！只是他一个人见到，其他人没有见到，但是知道有些事情发生，使到他们很害怕，直接躲起来，直情匿埋。这个现象会不会使到你记起保罗的情形？记不记得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谁？遇见耶稣基督。在大马色路上保罗有没有同行的人？有啊。但耶稣一出现的时间，其他的人只是听到声音，但是不知道讲什么，只是保罗知道耶稣基督跟他讲什么，耶稣基督又知道他讲什么，是不是？但是保罗哇，他的眼残到之后他盲眼瞎眼三日了，是不是？被我们看得到，哇，但以理保罗是有特别的福气啊。我们看但以理，他的属灵，他的灵命到了一个地步，真是值得神给他能够有这个特别的福气。不是他赚取什么，而是神一路带领他，他唯一能够是这样受到神爱是什么呢？就是他忠心良善，信靠信服，有这种福气。美国东部有一个地方，这个是政府大楼来的。政府大楼呢，那个入门的那个大厅有个很大的石像，那个石像是什么呢？是基督的像，下面有些经文，就马太福音11: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有个人去到那个大楼厅，然后在那个石像那里兜来兜去，用一种 藐视的眼光去看这个石像，不信的眼光就去读个节经文，兜来兜去，旁边有个细路女看到这个现象，就跑去跟那个男士讲，他说先生，当你看这个像的时间，当要真正这个像的意思和字的意思，你一定要两脚相跪，然后眼向上望，先知道这个像的意思和那个字眼那个信息是什么。当我们要与神相会的时间，未必好像但以理有真正得到意象，但当我们读经的时间，当我们祷告的时间，当我们侍奉的时间，一定要两足下跪，有那种谦卑顺服的心，神先会喜爱的。但以理就是这样，哇，浑身无力，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但是突然间有个手按他的身上，圣经没有说这个人有个手按他的身上是谁，但是我们可以很安全的去解释，这个手就是加百列天使。因为第九章也都讲到加百列天使去伸手按在但以理的手上，然后我们再看下去更加清楚知道是一个天使，而大多数就加百列的天使。然后加百列天使第一句说话是什么呢？他是赞，赞什么呢？赞这个但以理，他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整本圣经很少的人物受到神的称赞。约伯有没有受到神的称赞？有。但以理有没有受到称赞？有。用同一句说话大眷爱的但以理三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九章。第九章。第十章这个是第二次的出现。然后第十章去到十九节另外再出现一次。总共三次。Beloved Daniel， 被神大眷爱的但以理。刚才讲到但以理和使徒约翰是不是有都相似的地方？使徒约翰耶稣基督是怎样关系？是所耶稣基督被爱的使徒是什么？是不是相似啊？但以理使徒约翰就是终身的，是能够与诚实良善忠诚的去侍奉神，受到神的喜爱。你想得到神的喜爱吗？你可能说不喜爱不喜爱都没什么所谓了，咁你就糟糕啦！我话俾你听啊，即系好似考试，零蛋又好，一百分冇乜所谓啦。咁你实攞蛋，祈祷都冇用。我话俾你听，我哋做一个基督徒，我哋嘅盼望唔喺世上得到乜嘢荣耀，得到乜嘢物质上，我哋唯一最重要嘅就系荣耀神。当我们活出神的旨意的时间，我们就会荣耀神，也会得到神的喜爱。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希望你和我都有那种心智，每日爱什么？神多一些，神也都会爱我们多一些。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儿女，他会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仔女里面有些是得蒙更加眷爱的，就是因为良善、忠心、 的仆人。跟住加特列同但以理讲，原本神要马上差派加百列去回应但以理，但是有一个波斯国的魔君拦了我21日，所以停留在那里，到了后来要靠天使长马加勒来到跟他一起打这个波斯的魔君，然后才可以来到但以理的处。那到底波斯国的魔君是谁呢？是不是人呢？当然不是啦，人是血肉之躯，怎样跟这个天使打仗呢？实打输的。而且这个是跟谁打？跟加百列打，加百列都跟他打个平手，要天使长来先跟他打，先打低，即是告诉我们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腐败的、恶的、丑恶的天使来的。这个图画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宇宙里面，宇宙里面有一场属灵的争战，属灵的争战里面就有邪恶的天使和良善的圣洁的天使在斗争，在斗争。不简单啊，而且俾我哋睇得到，原来喺世界上唔同嘅政权，喺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啲天使喺度操纵啊！一啲系咩咧？系邪恶嘅天使喺度操纵；一啲系咩咧？良善，亦都系圣洁好嘅天使喺度支持资助喺度嘅。一场属灵的争战，我们怎样知道呢？还记不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自己怎样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息恶魔争战。所以跟着所说的，我们要装备是不是真正那些枪啊、子弹啊、剑啊、刀啊、盾牌啊？不是，而是真正也都是用属灵的兵器跟他们打仗。我们可以相信，从这节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受到这么多拦阻，甚至官员要停止他们重建圣殿，是有后面的邪恶的天使在操纵，在操纵。40多年以前，加拿大有一份文献是属于专讲这些打仗关于士兵那些文献来的， Canadian Army Journal。他们40多年前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就是从历史人类历史记载，就是到底从主前3600年到40多年以前那段时间，到底有几多个战争，以致给我们看到人的那种丑恶和好战。你知不知道主前3600年一路到40多年以前，在这个3000多年里面，你知不知道只有几多年是世界和平？292年世界和平。共中有几多场战争呢？14531场大战。死了几多人呢？36亿4000万人，36亿4000万人，只有292日的和平。你说人是不是丑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历史里面最残酷而且最这个恐怖的死亡战争是什么呢？就是最近的第20世纪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纳粹党杀了几多个犹太人？600万，死的是集中营死的，一是用煤气整死，一是饿到你死。有没有见过啲相啊？哇，啲皮包骨啊，你见到都唔想见啊！你知唔知啊？抌落嗰啲地嗰啲掘咗啲地嗰啲，就咁抌咗落去啊！哇，你睇到人真系嗰种残酷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600万，你知唔知成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作战死或者系平民死，你知有几多人死啊？7300万人死。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咗，系咪世界和平啊？你又想啦，我话俾你听啦。东欧成为乜嘢啊？共产国家。苏联系成为乜嘢啊？共产国家。有冇听过史太林啊？史太林想巩固他的政权，在1937年到38年两年以内，清党杀了100万人，两年内杀了100万人，起码100万人，不要说整段的时间，不要说列宁，史太林一路继续下去。讲到中国又怎样呢？中国还得人怕，是毛泽东政权统治之下。有没有听过大跃进？在1958年至到1961年，那时我在香港，我64年中学毕业，67年出来美国读书。我还记得爸爸妈妈成日寄嘢回去中国自己的亲戚。大跃进你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最少的估计死了1700万人，最多估计死了4500人，大多数是饿死的。文化大革命又怎样呢？1966到1976，估计死了少则200万人，多则700万人。但这些灾难、人的残酷战争，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是。从历史的进展可以看到，越来越犀利。最犀利的时期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间，7年大灾难，死伤无数，不可以估计。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哇，有好消息啊！我告诉你，如果主耶稣基督现在在空中给我们见到，我们怎样啊？每一个基督徒就会被提啊，我们不受受任何的大灾难啊。所以做基督徒，我们是有盼望的。大灾难临到，将来我们不需要受到这个大灾难。The blessed hope。给我们看得到，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神的话语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十章讲到他三次浑身无力，但是都有天使的服侍他。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他有几多日禁食祷告？40日。跟住有什么事情发生？魔鬼来试探他，是不是引诱他试探三次？他有没有被试探到？没有。跟着谁来服侍他？天使来服侍他。所以给我们知道，天使是服侍的灵，服侍神，服侍你，服侍我。这个也是 blessed hope，好有盼望的一个好完整美丽的希望。祷告的能力是怎样呢？有没有听过 John Knox 那个人呢？ John Knox 是苏格兰那个长老会创办人来的，一生就是侍奉神，到他临死之前， 他跟他的太太说，要求他的太太读一段经文，是他最喜爱的经文。这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就是耶稣基督用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那段经文来的。读完了之后他就开始祷告。第一，他是为一些还未信的朋友亲属为他们祷告，求神的圣灵继续感动他们，叫他们有一天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他跟着同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作祷告，求神亦都是继续保守他们，以致他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增长。最后他为哪些人祷告呢？就是为了已经忠心侍奉神的人祷告。因为那时受到大苦难，大苦难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英国的女王 Queen Mary。 因为 Queen Mary 她做了皇后之后，是统治英国之后，就把国教从这个基督教转为这个 Catholicism 天主教，迫害很多教徒甚至于忠心侍奉的仆人。我知道大家在座都不喝酒的，但你都可能听过一个鸡尾酒叫做 Bloody Mary， 这个就是 Bloody Mary 了，杀了很多人叫做 Bloody Mary。但 Bloody Mary 他曾经说过什么说话呢？他说我最怕的就是 John Knox 的祈祷，甚至怕多过我所有一切的敌人。一个皇后这么 bloody 面对 John Knox， 他的祷告都要低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祷告的生命？如果有的，有没有忠诚不断的热心恒久的祷告？没有的，求神怜悯，求神帮助你开始有一个真正正常的、有规律的、有恒心的目标，只是向住神那种祷告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感恩给我们看到话语的珍贵。当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一生怎样无伪的完全忠心的去侍奉你的时间，做一个良善的仆人，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好榜样。但是最终的榜样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的祷告，他怎样去遵行父神的旨意，完全的仰望在神的父神的旨意里面，然后真是成全神的旨意的时间，父神旨意的时间，实在应该给我们做这个好榜样。叫我们今天开始，如果我们还未开始的话，真正做一个神喜爱的门徒，是神喜爱的仆人，好像但以理一样，好像摩西一样，也都好像使徒约翰一样，保罗一样。主，我们实在不配，但你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都是能够得着这种永恒的盼望。求主你就叫我们揸紧这个永恒的盼望，行走前面的道路时间，都能够得着你的能力，背上我们的十字架，去能够真正荣神益人，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母。